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内心的改变才是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4日。我悟到，修炼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踏踏实实地修自己这颗心。当自己的内心发生改变，在法上归正的时候，任何看似无解的难题都如云烟，瞬间消散。现在我讲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与同修交流。一，跟同事的故事。1996年，当时我被头疼病折磨着，经人介绍，我开始学大法。刚入门的时候，我只知道学法练功，不知道怎么修自己的心。通过一件事，我才真正的学会了修心。那时我住单身宿舍，有两位室友，其中一位跟我在同一办公室，我们都是毕业后留校任教，年龄相仿，又讲同一门课，平时关系很好。一次，我跟这位同事对所教授课程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式有了共识，我们决定写一篇论文。论文的主要思路框架是我提供的。那时电脑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和普及，因为我要复习考研，时间比较紧，所以论文由同事执笔。写的过程中，每到关键节点，我们都逐字逐句推敲。论文完成后，同事拿给校长看，校长非常欣赏，又推荐到了市里，结果大受好评。校长连续几次在每周的例会上对同事大加赞赏，对我却一个字没提。每次一听到校长对他表扬的话，我就心难受，我越难受，校长越表扬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心里难受，这是触及到我的什么心？我为什么难受呢？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校长表扬他，没提我名字，我希望校长在表扬他的同时，也提到我对文章的贡献。原来我是在求名，追求名。悟到这儿，我的心坦然了，放下了。之后，校长再没表扬过同事。年底的时候，我请假在宿舍复习，准备考研。一天，这位室友同事给我拿回来了年度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评先进的工作总结是他替我写的，那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当先进。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大法弟子人人过关的时候，校长并没有为难我。找我谈话的时候，校长先是正面肯定了我修炼以来的种种好的表现，然后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到外面练功了。这位室友同事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我的修炼身份是公开的，当别人提到我练法轮功时，他都会公开维护我，说我练得很好，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真相，因为之前讲真相一直很顺，我就有点飘飘然，没有注意学生的反应。课后，有学生说不好的话，室友同事打电话提醒我说，学生们还小，现在我们不常联系了，但见面还是很亲切。二，跟婆婆的故事，帮助我找到真我，叫醒真我，使我脱离人的壳的，是我婆婆。我不喜欢我婆婆，从结婚之前就不喜欢，她的很多做法我都看不惯，甚至瞧不起。临近结婚的时候，婆婆给我们做了一床被褥，她跟我说，这些本来都应该是女方准备的，语气中带着点不满意。我听了很不高兴，怼了她一句，我的钱留着买房子。 我心想，我又不懂这些规矩，你跟我说一声，我去买几套新被褥，能花几个钱？男方应该准备新房，你准备了吗？买房签合同的定金是我出的，贷款也是用我的公积金申请的，全部房款我出了三分之二还多，家电也都是我出钱买的。你儿子30多岁了，不知道结婚要用钱吗？没钱没房我都没跟你计较，你儿子娶媳妇儿，你就做了床被褥，还好意思挑我的不是。结婚后，婆婆来我家帮我照看孩子，一次我跟婆婆起了争执，不记得具体原因了，只记得婆婆拎包就回自己家了。婆婆走后，丈夫下班回家，进门一张嘴就说，那是我妈，根本不听我解释，看来婆婆早早的跟我丈夫告状了。我心想，你妈咋的？你妈就没错了？你妈就不能被人说了？我心里愤愤不平。晚上孩子睡觉时，我摸摸孩子的小脚，有点发热，一会儿小腿也发热，这是要发烧的预兆。我觉得不对劲儿了，开始找自己。我知道问题的真正原因是我看不上婆婆。我为什么看不上她呢？我是个有主见的人，凡事喜欢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喜欢唠闲嗑，有事说事，也不喜欢斤斤计较。尤其修炼后对钱财看得更淡了。婆婆喜欢热闹，话多，什么事她都知道，显得很能，但遇事不敢拿主意，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而且算小账，占小便宜。细细想来，我跟她几乎是相反的性格，难怪我一点都不喜欢她。这时我再摸摸孩子的身上，也有点热了，不行，我得换个思路。于是我想到，我有主见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从小独立，我母亲早早去世了，父亲工作很忙，只能保证我们姐弟几人吃饱饭不受冻，别的就顾不上了。婆婆经历过战乱和中共协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因家里有长辈在国外，算是有海外关系，所以一直受歧视，一有风吹草动，一家人就被找麻烦，日子过得提心吊胆，而且家里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婆婆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要熬夜糊火柴盒，养活一家五口人。婆婆一方面聪明能干又要强，一方面又胆小怕事不敢出头，遇事没有准主意，跟我心目中长辈的样子一点都不沾边儿。想到这些后，我明白了，我看不惯的是婆婆的性格，但这个性格跟成长环境有关，如果婆婆换个成长环境，她就不是现在的性格了，所以这个性格的她是后天形成的，不是真正的她。进而我又想到，我看不惯婆婆是因为她不符合我的观念，我的观念也是在我的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换个环境我也不是现在的观念，所以这个观念也不是真正的我，是后天形成的，是假的我。我把假我当成真我了，原来我坚持的衡量标准都是错的，我真是错了个彻底。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当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悟到，原来修炼只有脱离人的固有观念，去掉人的表面这层壳，才能看清真假，才能不被人中的对错纠缠，才能不被现实所迷，才能修炼圆满。想明白后，我突然感到自己浑身轻松，真的像破了一层厚厚的壳一样，再一摸孩子的小脚，是正常的体温了。第二天，婆婆打电话给我丈夫，问还要不要她帮着带孩子。丈夫说，你不带谁带？婆婆进门后，我赶紧道歉认错，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婆婆就抢着说她也有错。在我的印象中，我是第一次听见婆婆说她有错，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在法上提高的美妙。 是婆婆配合我做到的。有一年我丈夫出国了，婆婆住在我家里，我带着她学法练功。一天早上我睡过了头，婆婆自己起来练功了，她说她听到了练功音乐就起来了，可那时我还在睡，没人放练功音乐。后来婆婆腿疼去住院，在医院里还给几个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在婆婆80多岁了，耳聪目明。她虽然没有修炼，但喜欢看大法的资料，每年也都使用真相台历。三，大姐的故事。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发正念这一法宝给了我们，大法弟子动真念，威力巨大。这一点在大姐同修被绑架后，我有了亲身体验。我娘家有好几个修炼人，大姐也是大法弟子，一大家十几口人都支持大法。我要生孩子的时候，大姐从老家过来照顾我，还没上火车就被警察拦下了，因为大姐是重点人物，警察不准她走。大姐跟警察据理力争，警察没理了，最后问大姐还修不修，大姐正念十足地说一修到底，警察让她上车了。刚来我家没两天，二姐打来电话，说有一帮人到家里找她，极力说服让她劝大姐回家参加邪恶的洗脑班。二姐不懂洗脑班是什么，但大姐知道，大姐坚决不去洗脑班。我接过电话跟二姐说，我一辈子就生这一回孩子，他们还好意思来打扰，不让大姐照顾我这个即将生产的孕妇，他们家人不生孩子吗？他们还有没有人性？当那些人再次找到我二姐的时候，二姐果断地拒绝了他们，邪恶的迫害阴谋没有得逞。后来二姐也开始看大法书，每天出门跟大姐配合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年二姐打来电话说大姐被绑架了，大姐夫有公职，也是修炼人，跟派出所所长认识，所长给大姐夫打电话威胁说，都知道你们两口子练法轮功，我们平时就是不动你们，你们家里什么时候去都能找到东西。大姐夫给他讲真相，但没什么效果。二姐问我怎么办，我意识到面对无理的迫害不能退缩，我们全家人必须齐心协力抵制迫害，营救大姐。我告诉二姐让家里人都去派出所要人，然后我迅速将大姐被绑架的消息在明慧网上曝光，家里的姐姐妹妹弟弟都去派出所要人，警察理论不过我们姐妹，但就是不放人。外地的亲戚同修知道了消息，当天就赶了过去参与营救，但二姐不让我回去，她不想我暴露。这时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大姐有师父管，师父让弟子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我的脑海中一下闪过一个画面，大姐之前到我家来串门，临走的时候说亲戚家都走一圈看看，然后修炼就该结束了。我回老家的时候曾经就修炼结束的时间问题跟大姐交流过，但大姐很固执，听不进我的劝说。我想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大漏，正法进程是师父在掌控，弟子的修炼路是师父在安排，弟子的本分就是听师父的话，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修炼人执着修炼结束的时间，已经不单是一个执着的问题，更是不信师不敬师的表现。救世力一定是死死抓住了这一点，要把大姐拖下去。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我问二姐她能不能见到大姐，她说能。我说一定要告诉大姐，她太执着时间了，老想着修炼要结束了，她必须放弃这个不正的念头。二姐把话传给了大姐。同时我想到了比我本人回老家更快速有效的办法，发正念。我要用大法赋予我的神通除恶。我盘腿打坐，双手结印，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 然后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否定迫害的决心从没有过的坚定和强大。当我立掌的时候，感觉我的手巨大无比，整个空间场只有我的两只大手。这是我发正念以来第一次有的这么真切的感受。大姐在看守所抵制迫害，态度坚决，恶人要送她去劳教所，车到了劳教所门口，又掉头把她送了回来。经过这一次，大姐的修炼之路走得更加稳健了。仔细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当时我的每一个想法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直接打进我大脑中来的，是师父牵着弟子的手往前走。因为我们找准了问题，及时纠正，并做了自己该做的，所以大姐安全回来了，避免了当地警察进一步对大法弟子犯罪。由此，弟子更加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修炼了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只想说，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一直都在师父的看护下，是最安全的。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我们能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老老实实修自己，兑现来时愿，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如何写体会类文章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大法弟子在这些年不断精进修炼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值得写下来与同修交流的素材，或是修炼中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过程，或是正念正行证实大法的殊胜，或是见证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迹，或是风雨无阻讲真相的经历等等。应该说，只要是真正实修的同修，无论新老学员，都有很多可以写的，但是也有同修写的文章总是难以发表。这里总结可能存在的几点原因和与之相对应的建议和同修分享。一，本身不用心写，写文章为了应付，或是想交稿但又不愿下功夫写，或是认为比起一线讲真相，写文章要麻烦些，或是舍不得花费时间整理思路，匆匆提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对自己与同修都无帮助，反而浪费了时间。若是要写，便是本着写出来的文章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能起到比学比修，对同修和自己负责的态度去写，至少要让自己满意。二，啥都想说，但啥也没说清楚，提到很多方面，但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具体的写， 不如围绕一个点详细展开，比如写得法后的受益，没有具体说自己身体和心境发生的改变，写自己证实法的过程时，没有具体的经过，写自己修掉某种执着心，没有写出自己是咋修的、咋去的心，只是单纯的曝光这类执着心，不能很好的起到正面鼓励同修、加强同修正念的作用。如果都完整的继续出来，哪怕只是这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起到很好的共同交流、相互促进的作用。三、中心不突出。有这样一个故事，丈夫包好包子请妻子品尝，妻子吃完对他说，我差点以为你蒸的是馒头，吃了好大几口才终于尝到馅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写文章要有突出的中心，在叙述事情的时候，和文章要表达的中心无关的人和事情就尽量不写或者略写，时刻知道我写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啥。四、觉得没有啥可写的，常常听到同修说，我修得太差了，没啥可写的。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风风雨雨这些年，那么多的执着心，任何一个心都是一点点修去的。这样看来，任何一颗心的任何一次修去的过程，都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任何一个走进大法的人，不可能不在法中受过益。任何一次自己和身边同修身心变化的过程，都可以写成一篇文章。讲真相过程中，自己是怎样讲的，以怎样的方式讲的，也可以是一篇文章。另外，建议不熟悉明慧网各类不同文章内容和征文内容的同修，写文章之前可以花点时间浏览明慧网，或下载几篇与自己想写的文章同类型的文章，看看篇幅、结构、侧重点，这样下笔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一起走过病业磨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2日。2021年5月份，一流离失所在我地的 A 同修身体出现晚期乳腺癌假象，很长时间没有好转的迹象，同修们商议把他接到 B 同修家里一起学法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 A 同修刚过去两三天后的一个早上， B 同修找到我，让我赶紧过去看看 A 同修。到 B 同修家，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昨晚还好好的 A 同修我几乎不认识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嘴角内陷，闭眼躺在那里。我摇着 A 同修的胳膊，趴在他耳边说，大姐，快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 A 同修用微弱的声音说，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我又鼓励 A 同修，大姐，你是宇宙大法的弟子，坐起来，咱们一起发正念啊。 A 同修努力地支撑起身体，还没有坐稳，瞬间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倒回床上。 接下来 A 同修出现不吃不喝昏迷不醒的状态，同修和我商议要不要通知 A 远在外省的家人。我迟疑了一下，征求其他同修的意见后同意通知 A 的家人。同修去打电话联系 A 家人，我站在原地，脑里突然打出一念，你信师父吗？我猛然一惊，啊，我信师父吗？把 A 同修推给不修炼的家人，是不是就已经不相信师父了？不相信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佛法是万能的。是不是不相信大法无所不能？ A 的家人过来的结果就是把 A 同修送到医院抢救，癌症晚期，医生也回天无力啊。过程中暴露出修炼人怕担责任的心。其中有一个根子上的问题，就是看似非常危险，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还相信师父吗？这对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根本与严峻的考验。我和同修交流切磋后达成共识，坚定地信师信法。我地区同修要在信师信法这个问题上整体提高上来。接着那边联系 A 同修家人的同修说电话没打通。我心里一热，不需要打了，我们有师父啊。此时 A 同修浑身无力，小便失禁，胸部的大窟窿发出异味，往外流着脓血水。我和周围同修不被假象带动，几个同修分成白天和晚上两个学法小组读法给 A 同修听，同时24小时接力发正念，帮助 A 同修清理空间场。同修有的拿来包好的馄饨，有的帮助 A 同修清洗假牙，梳理头发。主人 B 同修平日要给腿部受伤的女儿一家做饭，做完后也是赶紧回来帮助照顾 A 同修的生活起居。看着 A 同修穿着带尿的裤子倚在床上， B 丝毫也不嫌弃。一天午夜12点后，我单手立掌坐在 A 同修对面，加持 A 同修的正念。凌晨2点多， B 同修过来说，你去睡吧，我接着发。看着忙碌一天的 B 同修，我很是感慨，伟大的佛法造就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若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素不相识，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境界的。我们和 A 同修交流切磋向内找的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提醒 A 同修别忘了求师父。 A 同修用微弱的声音说，求师父给弟子一点力气吧，弟子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有同修问 A， 可以和我们一起学法吗？A 同修真的就坐到集体学法场和大家一起学法了。我问 A 同修，可以练神通加持法吗？神通加持法见师父的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他点头，他就和我一起打坐了45分钟。同修们整体配合学法、练功、发正念。第三天早上，A 同修非常清醒地告诉大家，我好了，我有力气了，我真的好了。这一天正值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感慨万千，三天72小时，生与死的较量就在一念间，穷尽全人力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唯有用正念正行回报师尊给予的一切。主人 B 同修买来大蛋糕和水果，我们几个在场的同修一起跪拜师尊，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这一次整体配合和同修一起走过病业磨难，感触最深的就是无论如何要坚定的信师信法，给同修发正念要用纯净的心态去发。我之前不认识 A 同修，对他没有任何了解，所以发正念时我对他不带有任何观念，能以纯净的心态发出纯正的一念，清除迫害 A 同修身体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 A 同修正念正行。而以往给周围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因为知道他魔性大，知道他利益心重，知道他对孩子的情重等等原因，所以发正念时不能达到纯净纯正。这是我应该修去的人心， 不要对同修抱有任何观念和负面思维，就是修自己。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个同修因为参与帮助 A 同修，不知不觉中把学法犯困的问题解决了。为他的一念是多么可贵，帮同修就是帮自己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